今早崇拜是由本堂主任梁宇云传道正道，今日讲题是作主门徒的重新出发。
弟兄姊妹早晨，愿意在2026年新的一年，上帝加力给我们更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今日是2026年的第一个的主日，但其实我们在1月1号我们已经是首先跟大家不同的弟兄姊妹见过面的了。我们在星期四呢，我们有举办了义工大会，当日呢大概有100个人在这个的大堂的里面我们相聚。我们义工手册都出了2026年，大家可以拿来看啦。义工大会当日我们其实都未必有很多的时间讲事工，大家有多一些分享啊，同埋商讨，即系体验做义工嘅一啲嘅方向。所以当中，如果大家你对于教会嘅事工有任何嘅疑问或者意见，其实你可以直接咧同我哋嘅教牧啊，同埋事工部门嘅主管去商量或者提议。咁咧，我哋一齐去即系回应上帝喺2026年对于我哋喺当中嘅带领。讲到义工呢个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其实圣经没有提过义工这个名字的呢，没有这个字的、哦、因为这个字呢其实到17世纪的时候才开始有。那时候是有这个人呢出来为了个国家奋勇保护个国家，自愿出来做，那这个义工这个字就才开始。圣经所强调的，他没有义工嘛，他所强调的其实就是上帝呼召我们成为门徒啊。当我们认耶稣是主，当我们将生命交托给他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一直以来其实很交替地去运用义工和门徒这两个字，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想强调的，作主门徒才是我们真正的身份，是我们首先要着重的事情。所以这个都是成为我们2025年的年题，亦都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焦点。2025年我们藉着马可福音，我们去重新想象作主门徒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要重新去想想我们有没有其实有些错误的观念。今年的里面呢，我们就会开始用另一卷书卷去研读，我们就选取了使徒行传。所以我们会在第四个星期会讲这卷的书卷，并且在四次的圣餐主日有16堂去分享。作主门徒在从马可福音的当中，耶稣呼召我们来跟从我就开始了。他叫我们其实要放低我们的旧我，走进一个生命更新的转化的过程，学习在软弱里面信靠主，在风浪的当中跟从主，令我们深深去体会，其实跟从主不需要我们要完美才去跟从主，而却是要持守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同埋并且我们要时常校正我们自己，用悔改的心校正我们跟从他的道路。但这个旅程其实不是只是停在我们个人成长的当中，它更加它会延续到去一个那班的群体的里面，也都延续到去使徒行传的当中。使徒行传是门徒的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当他们被圣灵更新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更新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会好像有一种自然的吸引力在一起，联合在一起，并且会有着一个使命去回应，能够将福音勇敢地去带到不同的地方。一个很出名美国的牧者叫做 Tim Keller， 他最近过了身了。他提到21世纪教会的发展应该注意什么呢？他提到教会的发展应该仍然要忠于福音他的真理，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活出作为门徒的生命。第三点就是在我们现代的时代的处境的当中，我们怎么可以一班人能够成为一个群体，作出对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教会如果要健康成长，它就要在真理、生命和使命这三方面有所更新。这样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又会给我们一些什么的启迪？当我们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看得到原来它标志着是教会开始的一个的、新开始的一页。尤其是去到一章的八节那里，它提到一个很重要这班人的使命宣言，大家都时常听到了。它说圣灵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但在这个宣言之前，其实两节之前就会在第六节的时候，门徒居然就问了，问耶稣什么呢？喂，那个的使命是不是就是现在就是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很明显，门徒对他们所要承担的使命，原来有他们自己的前设的，而且他们的前设具有一些独特的政治意义。什么意思啊？因为当时的犹太国是没有他这个国家，他们受到罗马帝国的掌控，所以他们很渴望他们的民族能够脱离这个掌控，有他们自己国家民族的主权，这种政治意识。但是耶稣的答案却将这个所要承担的使命重新定位，就正如以赛亚书49:6那里去讲到，他说使雅各众支派复兴，犹太有十二个支派嘛，要所有十二个支派都复兴，使以色列人蒙保存的人归回，因为亡国了散了在不同的地方，他们能够保守回去。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但他讲什么？此事尚小，是小事来的。他说大事是什么？我还要使你作万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耶稣所提到在第八节那个的使命宣言，正正是要去实现以赛亚书这里所讲的事情。复兴以色列更加明确的意思，不是复兴以色列的国，而是复兴以色列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这班人能够彰显上帝的同在。主耶稣将门徒的定位从一个民族性的期待，即是看自己人、自己的族群复兴的期待，带入去一个普世性的呼召，一个见证上帝国的使命。如果门徒其实只是看到他们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他只是看来看去是看到这件事，他们只是会着意以色列国的复兴。原来使命的定位是要从受托人的身份重新定位开始。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第三节就提到耶稣复活了，最重要的那件事开始做是什么呢？就是40日向他的门徒显现，并且跟他们讲有关上帝天国的事。耶稣是要深化门徒过往3年所学的一切，叫他们能够重新去认识这位的老师，叫他们的身份不是再是定位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犹太人要复兴自己的国，或者总是跟在老师的后面的学生去拿着那种很舒畅学一些的东西，或者是拯救他的民族的战士。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开始称呼耶稣，这个名称叫耶稣做主，耶稣是主，英文就是 Adonai。 旧约其实很多时候叫上帝做什么？我们看圣经做耶和华，是不是？耶和华就好像读得出，如果用英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 YHWH、那个字的背景就是自有永在的神。怎样读 YHWH 呢？大家读不读到？读不到这个字的，因为它没有响音，所以你没有办法读到这个字的。但这个正正是犹太人的心意，他不想人家妄称神的名字，所以这个字是没有响音的。他们大部分人就称呼上帝做主 Adonai。 其实将主 Adonai 这个字的响音等下去 YHWH 呢，就是读亚维了，就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我们就译到出来了。但是他们其实平时就用主去称呼上帝。初期的信徒将这个称呼直接运用在上耶稣的身上，其实即是他承认耶稣和神是同等。 門徒不是再是以先生或者夫子去稱呼耶穌，而是以耶穌是主這個認信。當他們用這個認信去稱呼的時候，其實他們的身份就成為了什麼？成為了一個見證人和傳道人。當你去跟身邊的人告訴人耶穌是主，其實你就是宣講耶穌那種的權柄，你在這裡見證耶穌在你身上的作為。重點不是再是去到靠近耶穌，叫說的門徒你可以摸到耶穌，跟耶穌相處很開心。現在是重點是耶穌要成為我們生命的中心。耶穌升天之後，門徒開始要學習的就是沒有這個主具體在身邊同行的裡面，能夠依靠聖靈的引導和供應，繼續去完成主的托付。他們的定位不是再是以傳統、即是信了之後、有一個很好的老師我們跟從他，有一個很好的朋友聽我講聽我聖，不是只是這樣，而是他透過耶穌是主並且成為一班的群體，能夠彼此相愛反映基督，因為基督是主嘛，將信仰落實在日常的生活的當中。這樣教會才可以成為地上面耶穌的見證，成為為耶穌作鹽作光。這個正正標誌了門徒其實由個別跟從很享受那個關係，去到成為彼此同行並且回應使命見證耶穌。在教會的當中，當我們參與不同的活動侍奉，你去團契，其實你是怎樣定你的角色的呢？你來到的時候你怎樣看自己的呢、你是一個輔助的人，你是一個旁觀的人，星期日聽一下什麼說，你是一個給意見的人，來到聽完我給一些意見以至到有更好的，即是下一次會更好，你是一個執生的人，因為你是一個想拯救的人，現在很多東西不行了，我們要表達意見。我們的心有時候都是想從我們自己的特色、我們的能耐、我們的恩賜去出發回應。這裡所說以耶穌為主成為我們的定位，鼓勵我們不是以口號，是要放低我們的自我，不停地去調節。在這些情況下，其實上帝的心意是什麼呢？既然耶穌是主，我們就會求問神啊，你的心意以至到現在應該怎樣去回應。以耶穌是主作為教會的、各人的出發，所強調的自然就不是只是活動或者我們人數的增長，或者我們的教會有幾咁出色，所著重的就是這個復活主在十字架復活的大能之下，原來祂能夠帶來生命的轉化和改變。當我們說耶穌是主，我們就是在這裡宣講十字架的大能原來在我們的生命的當中帶來轉變。這個的宣講正正是由我們每一個人開始。使徒行傳提到當跟從耶穌的人原來首先是要認真地去宣告耶穌是主。既然宣告耶穌是主，我們個個人都有這個同等的心願的時候，我們就會開始去重新想像，原來我們聚合在一起可以是有成為一個不一樣的群體。當時這班的人就在耶穌升天之後就聚集了，在一間房間裡面聚集，聚集的人有多少？有120人那麼多。所以這間房間一點都不是小房間，就好像我們這裡一樣，是一個很大的房間。他們聚集不是零零碎碎沒有關係的人，他們聚集彷彿好像成為一班屬靈的親人。如果我們看在《使徒行傳》一章十三到到第十四節，有一個名單的，路加寫了一個名單。但同樣路加在《路加福音》裡面六章十二到到十六節，佢都有個名單嘅。如果我哋相比呢兩個名單咧，我哋就會睇到喺《使徒行傳》呢個名單咧，佢特別會寫到啲乜嘢婦女名字，就例如係耶穌母親瑪利亞呢個名。當中夾雜咗啲乜嘢咧？就係一啲男性嘅名字，呢啲名字有名嘅，有權威嘅，同埋一啲咧冇名嘅婦女，可能咧喺當中有陣時係冇地位嘅喺社會。 他们同样因为复活的主而家成为合法的见证人，聚合埋一起列在这个名单的里面。耶稣复活之后，在他们当中文化的里面所看重那种性别阶级的分别，在这个群体的当中不再存在，甚至说是废除了。这个名单不单止废除了刚才当中这种情况，他更加将原有的家庭关系等在一边。当中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应该很重要的，是不是应该摆前面的？不是。其实当时的社会家族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家族的关系会很影响你在社会里面的地位，很影响你的经济得益。你的家庭有没有男人和没有男人有争很不同，很不同的相处。这个全新的群体虽然他们仍然有维系不同关系血亲的关系在当中，但他们看重的就是属灵的关系，血缘的关系只不过是其次。如果我们再看这个名单，我们又会留意这个名单当中有个名叫做马太。你熟不熟马太这个人呢？马太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提到的名字是利未。利未是谁啊？是那个税吏，即是同罗马，即是代表罗马去向犹太人收税的那个人。所以呢，马太或者利未呢，其实他跟罗马很好关系，认识当中不同的人的网络。在这个名单的里面，利未或者马太居然跟另一个名字摆在一起，这个人是西门，是税吏党的西门。税吏党就是跟罗马政权死过，要推翻他，要用刀用枪去打出天下那个。这两个南辕北辙方向的人等在同一个名单的里面。这个全新的群体有着更加广阔和宽广的包容，连政治意见也都等到去其次。对于路加来讲，作主门徒这个新纪元其实是很关系在乎在基督里面这个新群体。这帮人他不会是因为亲属结连的关系或者政治的分歧而分离我，他们其实是为了实践上帝的旨意而聚集。或者我们更加确切地去讲，亲朋的关系、性别或者政治分歧的意见，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不足以令到我们转移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忠诚。你是可以有这些分歧和不同，但是他不会足以转移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忠诚。他们对上帝单一的目标和热忱成为他们合一能够站在一起的原因。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无论是香港或者全球，我们有时可能见到一幅未必是这样的图画，在我们人群的当中，有时人物的关系、政治的观点，有时所谓政治的观点可能是做事的方法，哪个人话事，成为我们一些很重要考量的事情。华人我们看重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自己人为先，其他的人、陌生的人或者未入到我们这个社群的人，他们为之次要。服侍关怀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自己的圈子里面，我们团契相聚都是最好自己人，是不是？我们这样分享才畅顺。我们有时候不是很容易走入去其他人的即是不相关的人的当中，或者容让不相关的人来到我们的里面。中国人有时以和为贵，大家好来好去，但是有时我们都会有小圈子的出现。其实有时背后我们可能会留意得到跟资源分配可能都有关的。为什么我们要将一些资源跟一些我不熟悉的人分享呢？为什么我要将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力分给人，或者大部分给了人？另外有一些教会就被一些政治观点所控制。在美国有些白人的教会里面，他们有时会因为某些社会议题分裂成为民主和共和两派。香港的教会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类似这些情景，各执一词，各有利弊。这些 其实都影响了我们相处。我们深深体会这些的分歧，其实和这些的斗争都不是我们所想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想见到的。路加不是说不可以在教会里面讨论一些政治议题，或者我们要重视一些人物的关系。路加行传往往提醒我们，当中关键的是在于我们是不是 认我们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这个门徒身份成为我们首要要考虑的事情，以致我们能够众志成城地去回应上帝的心意。除了是门徒的身份，我们要重新定位。我们作为门徒群体，我们要重新想象，我们认耶稣是主，在一起我们 有什么不同之外，在不同的世代我们去回应使命。我们也需要对于我们惯常运作的方法要有重新出发的勇气。在新约的当中，我们可以见到初期的教会是一个城市一个的教会，因为那时的城市不是那么大，这个教会往往会由当中那些的使徒和长老带领，不是单一个人做主教话晒事，而是一班人一起。使徒行传有阵时都是显示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里面，当他们有重大分歧，他们都会由使徒和长老聚合一起去商讨，共同去议决。在第一章21-26节，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原来彼得很看重一个团队要由12个人组合才能够叫做一个集体领导的团队。所以在这段的段落里面，去到26节就看到了，使徒只有11个，因为第12个出卖耶稣就吊颈死了嘛，所以要抽回合有12个人，所以他们呢就在这段的段落里面就讲这件事。十二为什么对于他们这么重要呢？因为12加起来其实正正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可以代表真以色列复兴的开始。这个其实都是源于当时彼得和那些的犹太的门徒，他们有很强烈要复兴以色列的使命。但我们看一下这么慎重的决定，这么紧要，是不是在第一章就开始提及了，要首先处理好才能够运作。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在整卷的使徒行传提及12这个字只是得一次，在第一章里面提及了之后跟住就没有再讲了。使徒行传在第二章之后，这个群体的重心就由12转向了，转向了什么？他开始讲彼得做了什么啦，约翰做了什么啦，使徒反做了什么啦，殉教啦，腓利啦，去了非洲啦，保罗啦，这些关键的人物啦，甚至呢即是12这个字慢慢退到去背后啊，他重点改了是什么？是使徒的见证啊。他不是再是为了要讲领袖的出现，他是讲见证人的出现。当我们认耶稣基督是主，下一步是见证人的出现。甚至在这个段落里面，除了提12，另外再提到是姚谦。姚谦是什么？大家应该知道的，我们还有黄大仙庙，是不是？姚谦就是一个桶插了很多签，那你摇摇摇摇摇，那就弹了一支签出来，你求问一些东西，你就看一个签怎样去答你。姚谦在旧约的圣经，甚至在罗马人 当时的习俗里面都有这些做法的。当时新约圣经还未完成，并且即新约的人很多时候都会引用旧约的方法去作为一个引导他们做决策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初期教会都会用摇签成为一个合法的作为。使徒行传其实只是同时在这一节1章20里面提及到以摇签的方法求问上帝的带领，之后就没有再用这个方法了，等低了。使徒行传却不断地提是什么？用祷告，藉着圣灵的提点，用祷告的重要。所以去到使徒行传13章就讲了，教会是在祷告和禁食之后就知道上帝的分心意，就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宣教。 摇签是犹太人的传统，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因为他们相信神知道万物，他亦都会控制摇签的结果。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了之后，圣灵作为引导信徒作决定，这个摇签亦都开始淡出，重点改为什么呢？圣灵的工作。十二所看重的是名正言顺，筹足十二个人就是名正言顺了，所有人都认为十二是对的。而摇签所看重的是认可的决定，很具体，你看得到现在就是那个结果了，上帝讲的，还有谁可以反对呢？路加正想表明福音真正的权威是基于对复活主的见证和圣灵的引证，不是靠一些象征的数字或者口号或者一些权威性的人物或者做法。当中的功课是生命的功课，因为你要以生命去经历上帝，你才能够亲身去见证上帝，并且你要在你人生的里面藉着你对上帝话语的认识，你才能够建立对圣灵的敏锐。你不是就在这里讲、啊、上帝你告诉我听，原来你要对圣灵对上帝有认识有敏锐，上帝告诉你听你才听到。没有捷径，是属灵的操练。你读经你祈祷你敬拜的操练有几深入，你属灵的权柄就有几实在。这些可能都是给我们有很重要的提醒。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写给一个人的，那个人是谁？提亚菲罗，这个人很难读的名字，提亚菲罗大人。第一卷路加福音就想告诉提亚菲罗大人知道，哇，他们所学之道是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就猛讲耶稣的教导咯。第二卷使徒行传其实想延续下去，被提亚菲罗大人看得到，原来耶稣所讲的东西，所讲所有这些教训，现在能够藉着圣灵，并且这班受了教训的人聚合在一起成为教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位能够得到成全。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其实是想给提亚菲罗大人看到，不单只是耶稣基督，所以不是只是传福音给提亚菲罗大人，他是要给提亚菲罗大人看得到，原来我们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他有大能，他改变跟从他的人成为群体，然后圣灵带领他们，以致到他们能够表现凡物公用，彼此相爱，痛心祈祷，甚至在逼迫的当中能够勇敢去见证上帝。这样提亚菲罗就能够心悦诚服地知道这个的信仰有多真确。这个福音不单只是传给自己人，在耶路撒冷犹太传地或者撒玛利亚的地方，而这个福音是要传到地极，跨文化跨地区，去到一些不同人的地方，去一些不是你住惯的地方食惯地方的东西，但是仍然能够带着能力和喜乐经历上帝和你同在的每一刻。提亚菲罗这个名字有个解释的，这个名字就是叫做神所爱的人，所以他所讲的不是单只讲一个真真正正修信的人，他同样讲的是象征一个被神所爱的人，就是这封信一开始写的时候是神所爱的人，你要这样听下去。他讲给我们听，我们原来怎样去经历我们信仰里面那种的实在，以致到我们能够被建立，以致到我们能够发出一个信息，经历上帝在我们的里面去见证他。纵然我们经历软弱怀疑妥协，但是原来这个福音是多么真实，圣灵的能力是多么确实，以致到我们能够重新出发去经历上帝在我们身边的作为。重新出发不是只是一个一次性的口号，或者不是只是我们今年年提的口号。重新出发正正是我们不同的门徒在历代历世的当中的一个的经历，这个的经历是他们经历认罪回转领受恩典，再次为主站出来 这一种不断重复的属灵节奏。这样看来，使徒行传是一封邀请的信，写给不同世代神所爱的人，就好像路德写给提亚菲罗一样。他告诉我们，原来耶稣是很真实的，并且我们因为真实去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一个旁观的人成为一个委身的信徒。这些委身的门徒正正是在他们自己的处境里面接上使徒的使命，成为神今日要继续写下去的使徒行传。